多感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平安的来到这里。我相信你把我们招来不是突然，因为你是施恩的主。我们每一次想到你的话说，凡到你面前来的，你总不丢弃他，我们心里就满了感谢。因此我们现在把自己的心怀意念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洁净我们，求你倒空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来到这里真是能够说你要给我们得着的我们都得着呀。让我们因着你的恩惠，因着你的同在，在我们未来的日子重新得力，决定不在这个时间洁净你的仆人，让他能够在你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不拦阻你的工作。这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请大家一同来念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在中文圣经旧约796页，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我们找着了，一起来念。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撒落有时，医治有时，摧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掏正石头有时，堆砌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示弱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寂寞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怒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借神教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隔岸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就暂时念这里。这次我们大会的主题是警醒，预备迎接主。我相信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讲到主耶稣再来的必然性，他再来的预兆现象，那是着重在我们怎么样警醒预备。昨天晚上陈牧师已经讲到整体站在教会的立场上，我们当怎样子来准备。那我早上或者在这一次的聚会里，我自己所有的感动就是着重在我们个人应该怎么样子警醒预备迎接主。虽然我们重点不同，但是我发现他的思想和我的思想有很相同的地方。昨天陈牧师说他有个怪怪的思想，为什么神在救了我们以后不把我们带上天去，把我们留在地上。我发现传道人的思想都差不多，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到底为 为什么把我们留在地上？我们的生性不是地上比天堂好，我们有的生性不是谁有心理变态，然后地上受受苦，以后上天堂，人家知道那个甜味不等甜。神留我们在地上是有他的目的，在我们地上的生活和岁月里，一定有他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完成的使命。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要了解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在世上所有遭遇的真相，到底人生和人生所在的环境里，它含有什么样子意义和教训。今天早上我认为根据所罗门他对于人生的观察，他对于人生的了悟，来对我们的帮助，我相信一定能够给我们帮助。传道书是一个最聪明的笨人所写的忏悔录，没有人否认所罗门是古今最聪明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说他是个笨人，他承认他是笨人，因为他把他的聪明智慧错用了，以至于在他晚年的时候来传道，来诉说他人生错用时代的原因。于是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是聪明人，不然很难来到美国。你看看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相信如果帽子戴得来，很多都是放帽子。但是我们要从他学到最近，不要做一个聪明的笨人。那今天这一段圣经是我们传他发现人生有一些的现象，这些的现象使他有深深感触。那么这现象是什么呢？他需要了解，他需要能够从其中得着那人生那个聪明智慧的途径。那么在这里他所发现的第一个现象，就是第一节，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上面他就用人生世界上所发生的各样事来举例说明，生有时，死有时，灾难有时，杀生有时，这等等。这什么意思呢？这来是说世界上人生之中一切的事都有它的时间性，换言之就是受时间的限制。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他的这个观察。那既然是有时间性，自然是受时间限制，所以的天下万事万物都是暂时的，都不是长久的，都是有限的，都要过去的。弟兄姊妹，这个话对不对？生有时，所以怀胎啊，你不要怕，有时，九个月、十个月就生下来了。时有时，你不要以为你活得这么壮，有时。不过呢，你要死啊，你不要怕死不了，总有时会死掉。不但这样，如果你再看一看圣经里面其他地方的记载，那我们来看看雅各书书页，雅各书第 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再一起来念。雅各书新约一章第九节第十节，就是329页，我们一起念。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不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我们再念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29节，读到32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9节到32节，这是新约236页，我们再一起来念。那以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去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就念这里。那这两处圣经也与所有人所说的是一样，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至于这一个人身高，他并不是长久的，这一个人降低，他也不是长久，有他的时间性。虽然我们人很喜欢在权势之中永远不要下台，所以做皇帝的人总喜欢人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他还是要睡。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痛苦实在是好像漫夜长长，何时尽何时了，雅各说他还是要过去。我们在这里看见说，那你说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婚姻也要过去，所以在天堂那里就牧师不需要打理结婚礼拜，因为那里也不娶也不嫁。在这里结婚好不结婚也不一定是不好，因为已经在今世过天堂生活了。在这里说哀哭快乐，这也是差不多，甚至你去买和你没有去买也没有什么两样。我来到美国读书以后呢，就盼望能够拿green card，为什么呢？永久居留。到底是永久多久呢？有的人永久green card刚拿到明天就死掉。你盼望我将来能够在这里定居买房子，在这里享受一辈子。真的能够享受一辈子吗？我记得我在波士顿工作一年以后，离上梁山买了一栋房子。我买房子经验很特别，我不多讲。不过我买了房子以后跟大家说，我跟我的太太是抱头大哭认罪悔改的，很少人这样买房子了。但是慢慢慢慢修了以后啊，他觉得是个安乐窝，心里头有了安全感。我心里说，你看看在这广大的土地里，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上，我终于拥有自己一片的土地， 这是属于我的，好高兴，好骄傲。但是我一拿到这个房契看一看的时候，我的快乐就没有了。为什么？那个房契一拿得来，我那个房子是19世纪盖，看见从前的那些 owners， 陶艺的名字是1800多年，下面还是1800多年，有10几个名字，不过现在加上我的一个名字，现在呢，我的名字的上面已经是历史档案，去买的要像一无所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所有人就有一个感触。第十节这里说，他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看第3章第10节。我这人世人，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第9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他有一个感叹，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期，都有它的时间性，都是短暂的，都是有限的，都是要过去的。那这样子，我们在地上劳苦，到底我的劳苦有什么益处呢？换言之，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呢？弟兄姊妹，这样的感叹，我相信是每一个人稍微经验了人生之后所共同有的。所以有的人就悲观，就说一切都要过去，何必努力呢？既然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我就何必去追求呢？另外一些人就完全相反，就说既然都是有时，所以就要葡萄美酒夜光杯，今日有酒今朝醉，好花不常开，好什么？好酒不常待，是吧？好酒，这个叫今夜有酒今朝醉。那这两种态度都是对人生的经验了解它的短暂有限之后所产生的一种错误反应。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可能悲观做人，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放纵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荣耀神的途径。那么这里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种感应呢？应该同一个没有神的人是不一样。我相信对我们所产生的作用，凡是事实，凡是一个真正的东西，对于我们都是积极性的，不是消极性、破坏性。第一点，我相信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的心就要放宽，我们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人，不被这世界的事所捆绑。你千万不要被这地上的东西四件事把你紧紧的绑着想不开。为什么？因为它要过去。今天好多的人做基督徒跟不做基督徒差不多，稍微有一点事情，稍微有一点东西就把绑住了。比如说一个人，他读了书，拿到了学位，有了钱，一有了钱，这个人就给绑住了。没有钱还自由，有了钱了就给钱绑住了。还有些人没有房子，很好，一有房子给个房子拴住了。礼拜天不能来，为什么？呀，work没有做，
还有呢，就被一些不幸的遭遇打绑住。为什么我受了这个，我怎么能够出来？好像那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就是那样子，一遇到打击，悲观绝望。我把他知道，这些都是有限，
他的心就不受影响。这真是叫做所谓想得开。
有一个人问牧师，他说：“牧师啊，为什么你这个人生活的变化多端，你能够那么平静安稳的过日子？你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啊，我很喜欢神给我一辈子就平平安安，但是呢，我很少有平安。那我看你啊，这一生啊不大平安，但是你有平安，你的秘诀在哪里？
是啊，牧师说，我给你一个秘诀，你记得就好，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你就告诉自己说，连这个都要过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比如说你发大财，你有提醒自己说，连发财也要过去，那你就怎么样？你就不会放纵，你就不会骄傲自大。如果有一天你倒霉了，你说连倒霉也要过去，虽然不是一辈子倒霉的，你还要出来的，你就可以在这样风浪的里面保持一个平静的生活。第二，一个我们的反应，既然每一件事都有它的时间性，没有永恒价值，所以你就发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追求的真正目的。钱财、学问、地位、爱情，这等等，是人生里头的必然有的遭遇，或者是说一时的需要，但是这不是永恒的意义和目的所在。你要想在这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没有。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观察结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实在是很好的提醒。他第二个观察到的现象，第十一节，我们写念：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请念一次：所罗门不错，觉得万事万物都有定时。他也感觉到在这里面没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所罗门是提倡听天由命，他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样样事情神都定定了，所以我不要做都是可以过去。他老是说，神虽然给万物万事都有定时，但是他说这里面还有他可爱之处。可爱在哪里？就是各按其时，就是美好。何时神就认为好，不合时神就认为不好，对不对？就说撒种有时，什么时候撒种是有时间性的。就说我们到了春天的时候，大家都忙了，是要种花了，种燕子啦，就种，有的人喜欢种果子了，喜欢种这个蔬菜了。你好，你春天不种，夏天种了就不大合适了，到了冬天种呢就完全不对时了，那时候你怎么劳苦都种不出东西来。收割也有时，到了你收割不收割 一阵风来啊，你就全功尽弃，是啊，收的何时？比如说我们那个小孩子三四岁就讲大人话，我们说是老三老四不合时。一个人已经长到三四十岁了，还跟小孩一样嗲声嗲气的讲话，你觉得肉麻兮兮不合时。一个小孩子才十二三岁来跟爸爸妈妈说，妈妈我要结婚，不合时，不合时。比如说一个弟兄啊，已经三十岁了，撇妻地拉倒了，有了事业了，要来结婚，不结婚，不合时，不合时。我们管孩子就说，趁着有时光管教你的孩子，我们到了大了这样再管他，就管不合时了，管不了。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王这里，多么的美。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好像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到处。什么意思？冷天脱衣服太残忍了，剪上到处要冒气要爆炸，所以自找苦吃，他把痛苦加在你头上。所以什么时候就应该有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时候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工作，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做人并不光是要宽心，并不单是要在那里寻求永恒的价值，并且在具体的生活之中，你一定要寻求什么是神认为合适的生活，是在你一生之中。我们做人要小心，要殷勤。那么说我们观察的第三个现象是什么呢？他说神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请注意，永生小字原文叫做永远。哎呀，他发现虽然人所处的社会世界万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人的一切遭遇都有它的时间性，甚至人本身的生活肉体都有时间性，但是人有一个与万物万事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他的里面没有时间性。这一个人有时间性的那一面，但是这一个人与万物不同的，就是他有永恒的那一面在他的里头。我相信这是我们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这就是神造人的特点所在。神造万物，这是说有就有，命令就命，什么话一出来，事情就这样成了。可是唯独神造人的过程是不一样。我要考考弟兄姊妹，神怎么造人呢？有什么答出来啊？用地上泥土，那是后头所做的具体安排。神造人有没有讲话？也讲话，是吧？那神造空气说要有空气就有空气，到了第五天神造人，神也说话，神说，那也是说，是吧？神说我们要照做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也是神说。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的现象？ 绳索要有空气，哎，空气来了；绳索要有光，哎，光就来了；绳索要造人，有没有？别人嘣跳出来，没有，讲的话人还出不来。讲别的东西呢，一讲事情就成了；讲说神造人，那时候哦，人就跑出来，亚当夏娃就跑出来，没有。神也是讲话。我们研究圣经里说，神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叫做神格会议，神格会议，三位一体的神啊，在那开会要造人，造别的东西不开会了，一造人神就开会。为什么？因为大事一桩啊，才开会。第二个什么呢？神就用尘土造人。我们都知道，这是造出了我们的身体。身体是物质，所以用物质来建造。物质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有限。物质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看得见摸得到的。这一点与造动物相似，但是人与动物不同。神造动物就到此为止，但是神造人还有一步，就是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什么叫做生气？生气就是生命之气。生气是哪里来？是神本身的东西。神把他本身的东西 transmitted， 是传递到人的里头来，或者是一种 impartation， 是把它分受过来。神是无限的，所以神的生命之气是无限。神是看不见的，所以在人的里面有看不见。神是永恒的，所以在人的里面有永恒在他里面。所以人是很特别的东西，是介乎于神与万物之间的一个被造者。所以我们圣经里说，人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就是看得见的人，一个就是看不见的人，对不对？一个叫做外面的人，就是看得见的；一个叫做里面的人，是看不见的。请问弟兄姊妹，哪一个是你的真人？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好多姊妹在我们教会里，我牧会很久，常常结婚没有多久跑得来哭哭啼啼，说教牧师我真后悔。我说后悔什么？我看错了人，嫁错了人。我说怎么看错了？哎呀，他说都不怪，怪我当时瞎了眼。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眼睛从来没有瞎，谈恋爱的时候还在发光呢、还发亮。在后面一坐礼拜也不专心，就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不晓得看了多少遍，最后非他不嫁，怎么说瞎了眼呢？为什么？看见的是外面的人，没有看见里面的人。人的里面有神的形象，永恒的需要。所以有人这么说，神是创造主，万物是被造之物，人是借乎创造主去被造万物之间的一个独特的创造。所以我们看见说，神与万物有绝对的不同。神是无始无终的那位，万物是有始有终的东西，有始有终。人是有始无终的东西，它有开始，神造它，但是一造了以后就有永恒在那里头。所以神是造物主的 永恒，人是被造者的永恒。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人不是有限的，要过去的东西所能满足的。你不要笑那些英雄豪杰，这些人真是太过妄求了。他们一些人是说，如果我不流芳百世，我也要什么一寿万年。为什么永恒呢？不愿意这么糊里糊涂就走过人生舞台一趟，就不被祭奠，是不相之臭啊，要留下来。我们中国人说，一生一个最大的成功是什么？立德，立功，立言。我死了以后还有东西立在这里。你不要以为这是光是伟人的一种愿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常常跑到一个地方去旅行，慢慢心血来潮，交连连到此一游。为什么？因为我盼望流芳百世，留不到留在树上，很自然。但是这也是造成人无限的苦恼。一个动物就像那个猪吧，有的吃有的住，又肤又胖，非常满足，再加上有儿有女，真是不虚此行，完成使命，一胎十几个。可是人就不同，纵使你驰遍世界各地名菜，玩遍全球巨创名山，学贯中西，满足经纶，你里头仍然若有所失。你发现当你来美国的时候，如果拿到博士学位，如果一个月有几千块钱的收入，我就非常快乐了。请问弟兄姊妹，你现在钱也多了，房子也多了，你快乐多了多少？发现还是差不多，好像还是差不多。所以想到这里，人是个很矛盾的动物，因为他一方面有最好的享受，最多姿多彩的人生经验，但是他也有莫名其妙的苦恼。我们一同来看看古时的人，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所有的感觉。我们来看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我们从第三节念起，念到第六节。诗篇九十篇第三节，念到第六节，我们再一起念。你使人归于尘土，又如叶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有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禾下覆盖。这是摩西回顾人生的感叹。其实摩西的一生实在讲起来也算是相当的幸运的叹息，这好像一声叹息。为什么？他真是觉得这样过下去好像很没有意思，不应该这样，一天过一天，好像就是向死亡迈进，时间好像一个红线，好像波浪，把在世界上的人物一浪 冲去，又一浪冲去，渐渐到了荡然无存。人生好像什么？好像睡觉一样，几十年一下就过去了，好像睡了一觉，糊里糊涂。人生好像个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阁下枯干，跟草差不多，并且是更糟糕，就是价值越来越差。早上是草，晚上草都不如阁下枯干的。你看见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似乎是时间越长价值越高，只有人时间越长价值越低。比如说你这个碗放上2000年是很值钱了，比如说酒叫陈年老酒，那比新酒要值钱了。比如说钞票，比如说邮票，哇，越老越值钱。人呢，我们抗战的时候在后方有人因为穷卖孩子，都有差不多公益的价格，年纪越小价钱越高，到了七八岁啊就不大值钱，到了六七十岁送人都不要。你租个房子，你也有想做房子吗？你不要忘记，房子的价钱越来越高，住房子的人呢价值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在一生的日子里越过，我们越觉得人生难道就是这样吗？所以差不多每一次过年的时候，我们都碰面就彼此恭喜 Happy New Year。 为什么？因为恐怕不大 Happy， 先祖你 Happy 一下。我们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都怅然而涕下。哎呀，我们觉得这何必这样自寻烦恼嘛，摩西啊，何必你这个世人这么样子多愁善感嘛？这是一个人生都是一样现象啊，草也是这样，那里也是这样，人也是这样。草也没有叹息，草也没有流泪，那人啊已经是应该满足了，不多不多才，何必他自作多情呢？为什么？因为这个里头有永恒，没有永恒，这做一切都不能满足。那么到底人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间的社会，怎把这个有永恒观念的人放在这里，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再来读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传道书三章第十节，我们再起来念。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为什么？神把一个有永恒观念的人放在一个有时间的一个世界，让他在其中受经验，要锻炼他，要造就他。造就他什么？造就他了解神的时间性，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时间表来做人。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时间表来做人，就成为美好，就是一个美好的一生。说话什么意思呢？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世人不能参透神的作为，但是并不是说神的作为人一定不能参透。神的儿女，神也帮助他的儿女， 能够了解它的实践性，它的实际性。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在传道书最末了的地方，他就劝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十二章，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再一起念：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间，当纪念到你的主。这是所罗门写传道书最后给人提出来的忠告，也是他的经验之谈。为什么他的人生这样子聪明的人会失败？他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失败。第一个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种下了失败之根，不是他年老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失败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忘记造他的主。请大家注意，这里是说忘记造他的主，不是说否认造他的主。所罗门一辈子没有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他从小住在一个有神的家庭，他也相信神，也祷告神，但是他不想到神造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把他的人生与神的旨意连在一起。在当时想起来不一定很错，因为所罗门并不是要做坏事，你看他求智慧很对，你看他在那里求学拼命读，我如果他今天坐在我们中间呢、恐怕没有人的学位大过他，多过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文学、音乐、科学，什么都通，这比过他。所以我常常喜欢为所罗门翻案，不要以为他是个 playboy， 他用多少时间念书，他有多少时间求学，他做一件事就彻底取根，只要盖房要最漂亮，娶太太要娶最多。所以在他的一生之中，我相信在年轻的时候他说神，我不会否认你，你一定不要干涉我的生活，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抱负，这没有大错，我不会做坏人，请你不要干涉我好不好。他没有想到最善用他的不是他的智慧，乃是神的智慧。所以结果他的目的是达到，但是所有的目的都是要过去的。所以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对青年人说，后代人说，你当趁着年幼，就是你所衰败日子还未来到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神为什么造你？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差不多人要想善用他的一生，最终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在神的旨意里，没有第二个答案。这是所罗门的答案，这也是摩西的答案。我们来看刚刚念的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二节，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我们再一起来念：求你指教我们怎样计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做智慧的心。一个智慧过日子的人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但是这个智慧不是我们自己来的， 而是从神那里求来的智慧。智慧人不是你的智商有多少，你的学问有多少，你的才能有多少，乃是你怎么来使用你的一生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也许再来看一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二十五节，念到第十七节，273页，273页，我们在一起念，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念到第十七节，我们在一起念，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这里有两种人的对比，一个是智慧人，一个叫愚昧人或者是糊涂人。智慧人是什么呢？智慧人就是谨慎行事爱惜光阴的人。什么叫做谨慎行事？怎么那么爱惜光阴呢？第十节来说，就是明白神的旨意。什么叫做愚昧人呢？什么叫做糊涂人呢？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不谨慎行事，浪费光阴。我要问一问弟兄姊妹，你是哪一种人？如果按人看起来，我们这里多半都是智慧人，来这里练书也练得很好，很多人想来来不了，一考试托福就考不及格，过不来。你是智慧，但是在神的角度上讲呢，你是什么人？你说我是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明白了神的旨意吗？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不明白神的旨意，你是糊涂，不是基督徒，糊里糊涂。我常常问一些弟兄姊妹，你明白神的旨意吗？明白的举举手，很少有人举手，都是糊涂。有些举一半手，没有。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了解这个问题，你才会发现神把你留在地上熬炼的一个重要目的，让你让我在这过去的里面能够找到不过去的。这个过去的里面虽然没有东西是永恒的，但是你摸倒在过去的里面什么旨意什么目的，你就能从里面找到那不过去的东西。所以永生不是上天堂的开始，乃是在你得救了以后又在开始，大一天开始就永恒的下去。今天和永世是连成一条线，你了解了这一点，无论这个世界是这么样子的天翻地覆，你的心里都有极大的希望。为什么？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这什么意思？这里面很充实。虽然我的外面是好像很可怜，但在我的里面好像吃东西啊，用食物很充实，没有虚度。约翰说什么？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你知道你的人生就是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要给我们做功课，要把那一个时间性跟那永恒性的东西连在一起，连在我们的生活里，这是多么宝贵的恩典啊。神的意念像我们何等宝贵，其数何等重要。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过日子，
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许多遵循神旨意的人是那样子的蛮有平安和喜乐。可是我们今天好多基督徒并不深深领悟这个，还是在那暂时的一头打滚去追求。我现在愿意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今天我们去夏令会，来了两个意外的客人参加，一个是谁？所罗门，他也来报名了。他一来就坐咱们中间，大家都回头一看，哇，所罗门来了，看他满面红光，头上戴着冠冕，博士帽戴了一大堆名片，拿起来喝水，后面有很多的随从，还有呢，太太带了一份。哇，他一听什么，凡我所要的我们也不给他，我眼睛要看的给他看好宝，我心里想的也想得足。哇，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你会有什么感觉？很多人说，哎，这个人真有福气啊，有他一半了，不要一半，十分之一，我已经不虚此生了。多么幸运的人物啊，真是喜乐王、平安王啊。正在那里啊欣赏的时候，来了一个人，一看谁啊，保罗来了。怎么来了？脸上满了疤痕，身上带着创伤，带着锁链，也跟着人来，几个罗马兵压着来。一来坐在那里，面有菜色。我你看，哎呀，这个人太可惜了，他不传道怎么会有今天？怎么发了个神经病，大学教授不做，这么有学问的人传个医师，什么人都可以传，不读书也可以传吗？自从的传医师怎么一天好日子过？千万不要像他。弟兄姊妹，十四求四的想一想，今天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眼光？两个人在等你，到底羡慕谁？所罗门保罗，有你所追求的东西，你就看见你到底你的人生方向是什么。但是当我们站在你啊纷纷有不同感想的时候，他们来做礼拜，他们有什么感想呢？说我们就是呢，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保罗在想看，你跑得上，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得了；所行的道，我守得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羡慕谁？你见主的时候，你到底愿意向谁？什么叫做警醒预备迎见主？不是一个时间的、时辰的，要做智慧人，不要找糊涂人。因为神救我们，要把我们人生带到更高的层次里去，不然他付这么大的代价，为的是什么？为了什么东西？我想明天。我们的技术讲神的主，我们接着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把这一切的见解教训放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有限的要过去的暂时的世界，知道怎么样过一个无限永恒的，不会过去有长久价值的生活。求主纠正我们的方向，苏醒我们的心灵，